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可瞎聊旗下的没话可讲。本栏目主要是大可瞎聊常驻嘉宾小村资本合伙人 Stories 独立孵化器 CEO 梅晨飞的脱口秀节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梅老板。我们会与梅老板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您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梅晨飞找到他，梅花的梅，早晨的晨，飞是是非的飞，下一个文化的文。没话可讲工作日更新，您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大可瞎聊找到梅花可讲这个栏目。同时大可瞎聊还有同名栏目以及自说自话，欢迎大家的收听。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琪，
我是梅老板，
我是曾良。
嗯，上几期我们聊了电影，聊过书，聊过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聊过十一长假。那今天我们可能要聊一个，又是一个比较深入的话题，叫历史上的科技巨头们如何被新物种击败的。
嗯，这是我在简书上写的一篇文章。
对，
然后灵感是来自于我在听的一个播客，然后做这个播客的是硅谷非常有名那个风险投资基金叫 A16Z， 然后他在今年3月13号上线的一期节目叫做 Disruption in Business and Life。 这个播客是在硅谷的一个活动叫 Startup Grand 上做的，然后采访的嘉宾是两个人，第一个的话是 A16Z 的创始人，就是 Mark Andreessen， 我们经常会提到，另外一个就叫做破坏式创新之父，就是写那本那个颠覆式创新的那个作者，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叫做 Clayton Christensen， 就是克里斯坦森教授。这期播客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 Mark Andreessen 讲到了一个话，他说在传统的商业领域里面，就是你会趁着一家公司的主营业务疲软时向对方发起攻击，然后希望击倒他。简单来说的话，就在传统的业务里面，你看到一个人他生病了，他生病的时候你把他干掉，对吧？但是在破坏式创新的领域，就是说你会看到传统的巨头在他们的主营业务都表现很好，没犯什么错误，但是一转头发现有另外一个巨头已经在另外一条业务线马上把他给干掉了。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在新的领域你没有生病，都挺好，只你回头发现有个更强壮的人站在你背后了已经，然后你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你就是要被干掉了。这是破坏式创新的一个东西。然后反过来让我想到了，举个例子，就是你会发现硅谷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家新的公司诞生，对吧？
对。
然后这家新的公司做的业务跟被把的就是他要干掉的一家传统巨头的业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从1950年看到现在，从做仪器的施乐，到做芯片的摩托罗拉，到做 PC 的英特尔，到做软件的微软，到做互联网的 Google， 到做社交媒体的 Facebook，到现在的比如说做月后积分的 Snapchat， 做虚拟现实的 Oculus Rift 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司，你会发现就是每十年就有一家颠覆式创新公司诞生。另外就是它并没有涉足传统上一个巨头的那个领域，但是传统的巨头一转身发现又有一个巨无霸站在我的身后。这点让我想到了以前记得逻辑思维也讲到这个问题，然后它是以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的，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生物，你是只狮子，对吧？你在你的领域里面很强，对吧？你是食肉性的一个动物，你也并没有生病，你很强壮，对吧？但问题是狮子是一个物种，但是问题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互联网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养成新物种的成本和在不断下降，周期在不断缩减。也就是传统的巨头狮子，对吧？你已经把自己养得很肥了，然后你是整个圈子里的老大，但你突然一回头，你发现一个恐龙站在你的身后，你就完全没办法了，对吧？你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但你发现一个新的物种，你不知道的一个新的物种，一只恐龙站在你的身后了，那你只能被干掉。
哎，我突然觉得没犯什么错误，可能就是他犯错了，因为他在一直在沿用原来的模式，一直沿用他原来的方法，
对，
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对，
这可能就是他的错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是，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讲到的，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你面对破坏式创新的时候，你要怎么应对？对吧？然后，第一种方式就是说你自己养新物种。举个例子，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做孵化器，就是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养成一个下一个巨无霸，我希望在恐龙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养。那你长大了以后，我们是朋友，对吧？第二种的话就是拉拢新物种做朋友，就是很多人做的战略投资或财务投资的事情。就是你跟我之间并没有比如说生理上的生物上的一个关系，对吧？你跟我不是亲戚，
对，
但你跟我是兄弟，我们是朋友，对吧？我战略投资你，或者说我财务投资你， 那我们是朋友，那也可以避免自己被新物种干掉。
让我想到了最近 OFO 单车好像是获得了滴滴的战略投资，
是的，
对吧？有点像，
你面对新物种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个反应，
对对对
对，
对对。
是的。所以，但这个事情是有个大前提的，就是在传统的商业领域，举个例子，我们要做一家新的公司，你需要的投入的成本是很大的，你要做芯片，你没有个几百万、几千万是做不起来的，对吧？但是在新的我们目前的这个阶段，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时代，但可能这个红利也快过了，但在这个时代的话，你养成一个新物种，你的需要的钱很少，另外你养成一个新物种，你的周期很短，你看到国内几家公司去纳斯达克上市3年4年，一个新物种就起来了。对吧？也就你还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发现这个新物种，它已经长起来了。我觉得这两个是前提，成本下降和周期缩短是前提。然后我们看到了破坏市场现在不断的起来。这是从那个 A16Z 的一篇播客音频文件，然后他提到的一个点，然后让我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科技历史上的科技巨头们，他们发展的挺好，但是他们是怎么被一些新物种所击败的？
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能再举一个美国现在有家什么样的公司正在用类似这种思路，已经开始在做了？
举个例子是吧？就非常简单，就是 Google 跟 Facebook 之间的例子嘛，对吧？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像微软跟 Google 之间的例子，微软是做传统软件的，对吧？谷歌的软件它是卖 license 的，或者是卖那种 subscription 的这种 model。然后刚开始 Google 起来的时候也并没有那么在意，对吧？然后刚开始 Google 起来的时候，它也不是第一个做搜索引擎的，对吧？然后之后的话，就是 Google 还是给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所谓的 SaaS 服务或者一些在线服务的话，提供后端的一个搜索服务的这么一件事情。它还没有独立的做一些所谓后面的一些，一些广告的一些商业模式。然后的话，就是当你真的在意它了以后，你发现你已经买不起了，你已经买不了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了，它不可能再被你战略投资或者收购了。然后像 Facebook 也是一样嘛，对吧？然后当时有一个10亿美金的邀约，被拒了。当时很多人认为 Facebook 疯了，对吧？10亿美金 Google 你不要，但后来发现就是。10亿美金已经是一个我买不起的这么一个东西了，它的野心已经更大了。就是当你在 Facebook 小的时候，你并没有跟它有一个血缘的关系，对吧？等它长大以后，你跟它也并没有，并不是朋友的关系。等它长成一个独立的恐龙的时候，你跟它就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你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对，你给出10亿美金的邀约，已经不满足它的要求了，对。
之前 Snapchat 好像也是拒绝了 Facebook 的一个邀约吧，一
对，
个也是挺高估值的一个邀约，
是，没错。
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行，要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呗。如果大家对历史上的科技巨头们是如何被新物种击败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与我们深入浅出的交流，或者在微博上、或者知乎上、或者简书专栏上找到梅晨飞，梅花的梅，早晨的晨，飞时是飞的飞，下文化的文。好，要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